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诸位法师。这个于是我闻一时佛在，这个佛，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于是我闻是代表实相啊，性为啊根本唯心独大啊。一时一是法，实为机，叫机法整体啊。这个机跟法相应了啊，才成就一部经典啊。不相应呢，这部经典它就不存在啊。末法时代魔王昌盛了啊，很多的经典加以退失啊。而说魔尊生呢，看经呢啊，只能看到文字，看不到义理。也就是说啊，这个一部经典啊，我们看了以后呢不懂。他为什么不懂呢？被魔所占，就是魔啊，把这字的意啊给占掉了。那我们说，我们只能够解字，它不能解意，不能消文失意。消文是啊，也就是说不能消归自性，往往是在文字上面落在意识上，而这个都是魔。所以很多人讲啊，这个魔王怎么把经典啊给删除了呢？啊，经典删除，它不需要从相上删除，只要从我们意识上就可以删除。为什么呢？不能消文失意啊，消文它就不能归于自性，就落在意识上。所以这样的人呢，啊，基本上就不能够听得懂了。也就是说，魔王把经典遮盖了，好像我们看的是一部经典，基本上呢。啊，我们就看不到它的真实意。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不光看任何一部经典啊，都要从性上看，就是没有读经之前你要了解一个意思，所有的佛经一定从性上出来的，所有的诸佛一定从性上出来的，所有的尊生都从性上出来的，所有的法界都从性上出来的，是吧？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都从性上出来。他说性上现一切法，我昨天讲了是与是，就是说不管是啊这个因缘果啊，都是从性上显现啊，非是相续。因为本来就是性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呢是刹那刹那土性上生。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啊，魔王不能干扰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性上观察万物是直接当下的，只要有时间性，只要有空间性，那就落在时间上，就落在言辞上，落在言辞上，落在思维上，都落在分别跟执着上，都是落在意识上。这样落在意识上都叫实魔，是吧？那实魔就被那个就叫做魔，我这里魔就把我们的这个性呢给遮了，遮了以后呢，你的心就不能开启，然后你就用这个意识，所以呢，用意识来看经典，那都是二元对立，都是分别执着，那这样你怎么能消文失义呢？啊，所以经典就变成意识啊，意识都是魔王之事，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万法都从性上生，这个道理明白以后啊，你几乎已经啊，我们讲叫明德，没有还没有断失气，但实际明了这个道理叫明德，就是当下的一念能够知道从性上生，当下这个法界知道从性上生，并且毫无怀疑，当下。就能够感受到顿悟到，并且呢你内心具有观察，这个叫做明悟，也叫做明德。 然后呢，不断力在世上渐渐的修，修什么呢？就是断习气，叫断德。然后达到圆满的时候叫正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道理明白了，那我说你就不会被魔所障碍，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你都不会被魔障碍。实际上生活中有点习气啊，一念回光返照，马上就回到心上去。也就是我们生活中要切到吃饭、穿衣、睡觉啊，三殿过堂啊，包括我们拜忏，都要从心上出来，时刻都要感受到是心里面显的一些相，就这样的思维就可以了。因为心变一切处，相变一切处，心变一切处叫做无际，相变一切处叫无边，叫无边无际。你看，就是我们的自信本来是无边无际啊，就是你感受到无，那就是说啊，都是平等、清净、寂灭啊，这三个体遍满十方，就是圆觉经的这种概念。所以呢，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那一时就很容易成就，因为一就是性，啊，时是代表机，机就是一切法，就是，因为一切法是应机的，回归本性就是性，啊，所以呢，我们讲机跟法，法就是性尊生一切法，因为所有尊生都是依法来安住的。没有法，尊生是不存在的。尊生只要一个念头，就一定有个法存在。因为没有法，就没有尊生。所以呢，就像水有波，才有，因为有水才有波，是吧？所以波能现一切，水能现一切波，尊生是安住在波上。因为没有波，尊生就无所安住，尊生也就不可能现行，果报也不能现行。因为果报是随着性而显现的。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因为佛性就有六道轮回，就有种种果报。所以我们每秒钟每个刹那都住在波上，我不知道这个波就是你的本性里现出来的相。如果没有性，哪来相呢？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你就知道啊，这个思想啊，不离我们当下的这个因念，对吧？所以我们修行呢，啊，佛陀是要令一切众生开悟自见、悟佛自见、入佛自见，就是释迦牟尼我讲的三藏三部经典，是要我们开悟自见、悟佛自见、入佛自见。我并不是跟我们搞一些戏呢，不是搞得好玩，拜呀、啊、拜呀、啊，搞得好玩。他是让我们念念要开悟自见，要念念念念啊悟佛自见，念念要入佛自见，这是佛陀的本怀，三世诸佛出世的本怀。啊，我们一般人呢，啊，喜欢搞约纳啊，前念跟后念啊，这牵挂、忧患、执着，搞得特别有劲，特别有力量，啊，不亦乐乎的计划着，要成家立业啊，这种种就计划着，我们每天都计划着，其实哪一念都要，不是在佛智里面显现出来呢？所以这种计划就是一种烦恼。啊，不入佛之境都是魔说，可以这样说。那么说这个一时成就就是法成就，一时不成就法就不成就，明白？就是一部经典一定是，所以这部经典如果一时不成就，大家是听不懂的，啊，只听到一个文字和老意识分别，听明白了，那么说这个字是从新鲜的出来啊，道理也从新鲜的出来。而这个相也是显现出来，就出现三个，一个理，一个相，一个智，理成显现的出来，相成显现的出来，还有这个文字成显现的出来，啊，都成显现的出来了。文字出来的显现是道，相呈现出来的是观，理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悟，就是说，我们说要悟佛之见，就要悟到理。相是观的，文字是导的，就是就导，就文字是来导我们产生观，观后面达到我们这个唯心度达的实相，相就是性。然后这个一时啊， 一时就有佛在舍卫国，这个佛我们讲自觉觉他圆满，自觉觉醒圆满，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里面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自觉觉他，首先是自觉，自觉是什么呢？就是性，就是本来自己就是等觉菩萨，他已经完全证悟到般若空性，已经见到了自性，就是说在这个法界中他完全跟心是吻合的，对吧？他已经证到了这个我们讲八地菩萨完全跟本性是相应的，就获得了十方诸佛现前这个时候叫自觉，自己已经觉悟了，自己觉悟了就是一些法界进入本性，就是性的体，这个性的就是文殊之智，就是本性体，所有的法界都在本性上就像说他已经悟到了木头，他在桌子里面悟到了木头，请我安居在木头上，就是在法界安居在空性上在我们一些法上是安居在心性上，我这个性的本体是什么叫自觉，相当于阿拉汉，也叫正觉阿拉汉完全是居在性上，只是说还没有现行一切功德，这叫自觉。自觉就是佛，讲阿拉汉他就是叫圣闻佛，他叫解脱所以在一本出生菩提心经里说这个解脱解脱无二故，但是称不一样，有的住在正觉性，有的住在无上正觉性，有的住在无上正等正觉性。正觉性就是性上，就是像阿拉汉解脱这叫就是自解脱叫自觉。觉他就自觉觉他，觉他就是说成相上，成相上就是成性上现出来的一些相，这些相是干什么？就是利他。相不自生，相自己不会出来。一般阿拉汉为什么不愿意闻到大乘佛法呢？他要依他才能行，因为阿拉汉他没有利他的心他说一切他是视为缘起，视为无常达到寂灭，就住在三上天，他不能发起利他之心，是住在三上天，他就不动了，就这样。那么说这个利他要依他心我来修行到八地菩萨才产生真正的利他。但是八地前的菩萨呢，就像我们现在还没证到八地菩萨，但是我们已经闻到了菩萨法。像阿拉汉他没有闻到这个像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所以呢他这个听了释迦牟尼佛讲大乘佛法而退息不愿意听，为什么呢？他不愿意闻。那么说这个我们现在愿意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菩萨的准性就是说这个准性呢是无量劫的善根所发起的一般人都是自私的，我不愿意利他的，就是说那么说我们法去利他，利他要建立他的心想，因为只有他，因为自己不动了，所以就没有波澜了，几乎已经寂灭了，寂灭了他一寂灭的话可以无量劫，他可以就是说百万大劫我不动，就是他是不动的。但是呢利他呢他就要启动尊生的心，尊生动的时候他就启动他水的波浪，所以呢他要发起愿力，所以到了八地菩萨，对吧？那么说我们现在还没证到八地菩萨就发起了利他之心，就是叫利他之心，也就是说这个在你发起利他之心的时候，那么说有几种，一种因地利他，就是说还没证到空性之前利他，所以是接世界的缘，就是说不知道般若空性，还没证到空性连名都不明白，那么说他一般都在请戒人天之界那么说他没有证到空性，他了知空性，了知性情念念之间都在空性里面显出来的相，我这个相呢他把自己也变成他人了，就比例来讲从自性里面建立自己也是他人，叫度众生，因为自己也是众生，这个万念就是这个法界是我万念，他了解这万念，我这个万念才有这个相，我这个相呢从自性里显的相，我是自度，就是自己度自己，其实也是在度菩萨度众生的，就自度他就是自度， 就是我看到尊身，这也是自己心里出来的尊身，叫自信尊身。就是我们讲尊身无变誓愿道，自信尊身誓愿道。就是尊身无变誓愿道是指他尊身，我们尊身还有他界，叫世上有很多人尊身。从理上讲呢，都是自信尊身，对吧？斗自信尊身，就是说斗尊身无变誓愿道，斗他的时候，恰恰呢也是自信尊身誓愿，在理上就是自信尊身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斗他人的烦恼就是斗自信烦恼。法门无量誓愿，就是说我们修习无量的法门，其实无量的法门都是自信法门。佛道无上誓愿成，要成无量成佛，成佛那个佛一定是自信佛。所以我们看到一切佛既是他佛就是自信佛，就他佛成释迦，理上是自信佛。这个也就是说尊生无变誓愿斗，就是说他尊生叫释，自信尊生叫理，对吧？就是说理上要动物，为什么呢？都是自信啊，事上就要渐修，就是他尊身，就是啊，就是度他人，就是圆满自信。所以先要了解自信，然后他呢啊，这个他呢全一，那说一个尊身是自信，那是无量无边的尊身都是自信，也就是离上，离上明白了哈，事上就是说这个。这个我们讲前修在信，前信在修，就是这个意思。全部的修在信上，就你所有的修行都在信上修，就是度他人呢都在信上修，叫做全修在信。全信在哪里呢？全信在修，就在利他，是吧？所以叫利他圆满，就是信圆满。那这个不是一般了，这是佛的境界了，是吧？不像阿罗汉他是无常缘起达到寂灭，就是自斗。而菩萨呢是全心全修，在就全修就是事，在信叫做理，是叫离事啊，修的这个事恰恰是信理。而在信呢没有一个独立的信是存在，全在修。所以呢要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啦，利他做善事啊，这所有的修在信，前修在信，前信在修，就是心修八二，这个叫离世圆用啊，世事无碍啊，就是佛的境界圆满了，就是说所有事都是信，达到圆满的时候，那就是佛的境界。如果有一点点不圆满，那就是菩萨的境界。但是发这个心的时候呢，你就进入菩萨道，就是你就发这个心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修都在信。所以在厨房里烧饭啦，在大街上扫地呀，或者说在这个大殿里面做香灯事啊，在佛面前供花，这叫做修，全修在性，都是自信，就是全性在修。在这个般若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不知全修而不在性，是为人天之见，就是说落到人道或者天道，不能成佛，人凡夫。全修所有的修都在信上，视人为菩萨，是般若经里面讲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上殿过堂这个身经念佛，就全修全部的修就是信，好吗？就是，所以了解信，信就是我们的自信啊。信呢它有三个相，清净性、于幻相、寂灭相，就是所有修的这件事情它本体是清净的，信本来是清净的，所修的事呢是于幻的，然后呢它是寂照相用，寂灭的。照就是持信为寂，持相为照，就是于幻叫照，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它叫幻，所有事情平等的，就是说你做大雄宝地和你扫地那都是事，这个事叫于幻平等，在信清净，在相于幻，就是于幻是什么？叫照，诸法空相于幻，寂就是心性，心性什么？清净平等，叫寂照相用是什么？就是佛的境界。佛陀呀，他说佛的境界，它是寂照常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修这个单体，就是寂照相用的，对吧？所以佛陀也会在这个地方，寂就是诸佛常住，照就是常度众生，就是说 每个众生都在照上，就是照。如果十法界都在这个照的相上，你说佛在哪里啊？他寂照双运，没有一个独立的体，就是寂照双运在。所以寂释放诸佛常住，照度释放众生，就是善度释放善成释放诸佛一成，下度一切众生以度，是吧？他已经圆满了，所以他称为叫佛。所以佛一定在当下。那么说离现在还没有成佛叫观，叫做观。而观呢，就是观叫止观，是吧？止于寂，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止于诸佛叫寂，就止于诸佛来住叫常住，照立一切尊身叫就观止观啊，所以叫止观。止观是菩萨常在止观之中。止观是什么呢？止在清净，就是心止于一切法，这个叫做呢清净啊。这个一切法就是说一切法即性叫止，一切性即一切法叫做观，所以止观相用。这个是菩萨啊，在这个此世界常在止观。你们扫地，我们扫地，扫地这个扫地的相呢叫什么呢？心止于法，这叫现在你扫地不是扫地是心，上殿不是上殿是心，对吧？吃饭不是吃饭是心，因为心即是一切相，这叫如幻嘛。因为佛是这样的，是故我今天我这样观，这样观，因为佛在常寂照中，他不需要观的，他本身就是寂照，就这样寂照相用。但是我们要观，就是我们现在有个二元对立的思想，就是说你现在做一切事情你要观，观就是照，就是一切相，就是心止于一切法，实际上叫色摩他。而一切法即是心，叫什么？叫毗婆舍那，这样毗婆舍那。他说毗婆舍那叫于幻，就是常常于幻观，对什么呢？于幻三密，是吧？然后心止于一切法，就没有一度的心止于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心，那叫什么？叫止，止叫什么？叫做色摩他。所以菩萨要修色摩他，要修毗婆舍那，因为色摩他于幻叫做于幻三密，毗婆色摩他，色摩他就是指叫一心三密，叫清净三密。所以清净三密跟余幻三密这两种三密啊，都是一种定，而这种定是叫佛定，而这种佛定叫三摩地。三摩地就是跟佛相应的，因为佛陀一直是在定中，所以你在修这个定的时候，修这个观的时候，还没有断掉你的习气之前叫做菩萨。如果断掉习气了，理章四章都已经断了，你就成为佛了，是吧？所以呢，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了以后，你修行啊就有这么一个框架，然后这里修就可以了。所以佛陀呢也是从菩萨开始来修，先是正觉心，然后呢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止观相运，就是说依佛陀寂照的这个本体，然后修止观，达到圆满，圆满佛果的时候就是佛的境界。所以呢这个叫做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修行呢成就了佛果，就是通过这样的去修成了佛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叫做佛。所以佛陀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佛陀正道佛寂照相运就在当下，是不是？因为此寂变一切处，此照变一切处，所以寂照同时显现，这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佛陀。那我们修行叫菩萨的境界，那世间的凡夫呢就是凡夫的境界，根本没有止观，是吧？那么说我们就知道佛他不来他常住，因为寂常住啊，照也常住啊，常住。所以呢常住利一切尊身，对吧？常住供养一切诸佛，所有诸佛所有尊身和这个心呢，心佛尊身三无差别在一体上。那说这个就叫做常住，或者常住的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显现出来。他为什么能现出来呢？现出来就是说，这个一时成就故，尊生因缘成熟了，一时成就故，所以佛陀就出来了。那说佛陀出来，佛陀本来是无相的，无现有相，佛陀是没有相的，因为寂是他的体，照是他的相， 像是大悲之像，利益界尊胜，祭是常祭之体，常住释放诸佛，就寂灭体上。所以呢，佛陀常住的他是没有像的，就是一切相，就这样。那我们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见到佛可以见到很多的像，那说不管见哪个像都是佛陀显现出来的，不管是这个名号，还是一个佛字，还是一个篱笆像，还是一个铜像，那说还是一个真佛或者说这个就像文化大革命把佛像给打惨了那个佛像，那这个佛像呢都是尊胜的因缘，但是呢只要是尊胜的因缘，佛陀随时都可以显现出来，只要他显出来的都是真的，就这样，因为他真的登于在一切处，是不是？他是无相的，无相即一切相，那一切相他这个无相他是不二的，既然不二便一切处。那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不管是看到真佛，还是看到铜佛，还是就是我们看到印度的三十二相的佛，或你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它都是平等的，只是你的因缘不一样而已，知道吧？我们因缘不一样，看到这个大雄宝殿的释迦牟尼佛篱笆像，但是呢，印度的这个活佛像，那个像要求假，它全部是假的。因为尊生假才信假象，知道吧？那么说你的三根成熟，你看到金像，是吧？或者你富贵，你比较富贵，过去三根比较好，你看到一个金像。那么说你没有福报，你看到一个篱笆法，篱笆这个像。那么说看到篱笆这个像，也是佛亲自变现出来的。你看到这个金佛像，也是佛陀亲自变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尊生分别，你篱笆像不好看，还金像才好，互相比赛。这个就是尊生的分别心，因为你有了这个分别心才有这个相出来，如果你没有分别心，你可能就看到金相了，因为你有了分别心，你就可以看到金银铜铁相，你知道，所以这个相呢都是从心里面出来了，都现在都是圆满了。所以呢，不管是正法时代、相法时代还是末法时代，我们见到的都是真佛，没有任何区别。就是说我们学佛学到最后面呢，就是说印度的那个真佛像或你现前的篱笆佛像无二无别，当下承担，就是说如果你承担了，你就是辜负再来，你要承担了，你就是释迦牟尼佛面前，知道无二无别，就是印度释迦牟尼佛出世无二无别，这样。如果你要怀疑心，那就去末法，如果你要是建立自己个人的自见，那就要相法，就是说要禅定功夫之一类的，非要进来下，非要去鼓足力气这个与人斗智，要搞一个禅定中见到的佛像一天到晚执着于我要好佛像不要好佛像，这样的分别可能会修行很好，见到一个金佛，那就是相法时代的这个。如果你要是造恶业怀疑，那就是末法时代，就是如果你一点都不怀疑，全是正法，就是不管见了没相，都是在正法之中，所以我们时刻都在正法里面。那你自己衡量一下，你愿意住在正法，还是愿意住在相法，还愿意住在末法？所以我给你选择的机会，是吧？佛陀早就给我们这个机会了，就是说看你悟不悟，你悟了，全在正法里面就是说你把一个小小的佛像放在那个地方，和这个虚空的佛像其实无二无别的，就是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原来这部经典管你听懂和听不懂都是有一定的因缘的末法时代他就听不懂相法时代有修禅定功夫，是吧？正法时代自己见佛，就是说见到这个相就起了那光，然后就信打，就是他见到这个相立即见佛，这是正法时代的概念。就是相法时代就是把这个拿过来以后去修禅定功夫，就是末法时代就是怀疑，就是这文字有什么用啦，我们心中有佛就可以啦，就是怀疑就搞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看世间有末法的尊称，有相法的尊称，有正法的尊称，你看。所以在我这个听法，你要悟到正法的概念，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正法的概念，所以大家要悟。 所以呢，这个佛在，佛陀在，在跟不在，就是说，如果你悟了，他就在；你不悟了，他就不在。不管你见了佛不见了佛，你见了，就是说我们想到这个音声就知道了佛，是吧？你看到那个文字的时候就知道性嘛，那就是佛常在，是不是？如果你悟不到这个性，悟看到这个字悟不到性，那就佛就不在，是不是？佛陀在不在，在你，我不在佛，佛陀是永恒的，无处不在，就是他寂照双用，寂常在遍满十方，你说他能到哪里去？他照遍满法界，常在色受众生。你就说哪一个众生不在色受者，他哪有在和不在的概念呢？就是说你现在讲的一句话的声音都是他的，就是说你现在说在和不在的这个念头都是他的，就是说一旦你悟了他全在，你不悟的时候就由在和不在的分别起舍妄想思考，就是脑筋绞心脑力的在想，就是那个都叫在不在，在不在互相辩论，是吧？所以呢你悟了没有在也没有不在，全是，知道？所以呢佛在，佛陀在，就是佛陀他本来就在常住，就是在佛在啊，这个很妙的啊。佛在哪里呢？就是佛在舍卫国啊，所以奇缘精舍隔故多缘所奉献之所啊。佛在就是说舍就舍卫国了，王舍城了，舍卫国。然后说舍卫国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啊，舍卫国是一个古印度繁华的都城啊。然后说这个舍卫国过去就是说啊，这个一个大王啊，常常救济众生，叫舍，就是把自己的财富啊救济众生。然后救济众生，后来他常常救济啊，所以呢很多人就依王而住，然后那个城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就变成一个大国啊。所以这叫，所以那个国家呢很富裕很健康，并且平民百姓呢啊这个很幸福，幸福感比较强，并且呢啊都成善，是吧？所以大家聚在一起，任何一个集团集体啊都是以这个有，就是说一个国家兴旺不兴旺就看这个王了，就是我这个王有舍之心，那说这个国家就很幸福。如果这个王没有舍之心，那这个国家就会衰败，或者说这个部落都衰败。印度呢当时是很多部落，他没有国家的概念，就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安居。因为印度自古以来它就没有成立一个国家，完全是一个小部落小部落的，所以印度当时有好多小部落，其中最大有五个部落的话就很大，因为像印度里面有五个这个部落，就是很大的部落。那说这个当时这个部落呢这个国王就很善，是吧？谁为国啊？那说奇序跟孤独缘，是吧？奇是奇缘，奇序是王子，就是说这个是王子。缘呢是孤独缘，孤独所奉献出来的。但是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常常听过，也就是说当时佛陀在王舍城讲法的时候，孤独长者他的余额嫁到那边去了，他没事情了，他进来看看雨儿，是吧？就碰到了释迦牟尼佛正在讲法，他就大吃一惊，他世界上还有这么有智慧的人啊！他就要发心把佛陀请到他国家去，请到这个舍卫国去。但是舍卫国呢，这个到处找不到，就是他找不到一个语言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后来就看到耆陀太子的那个后花园很漂亮，他说想把他买下来供养给释迦牟尼佛。那个就跟太子啊，他们都是皇亲国戚呀，他们都常常在一起聊天的人。他说他一见到孤独奇术呢，他说我想把你这个语言来供养给释迦牟尼佛。他说我是王，你不供养我，怎么供养他吧？他 就生起了一种好奇之心，他心里想，什么人比我还厉害，我是吴王呢，就是说天下人都对我很尊重，还有人比我还厉害吗？他就很好奇，他这是什么人呢？啊，他就故意的跟那个孤独长者开玩笑，他你要买我这个园供养那个佛，他不认识啊，他供养那个佛，那你把这个到园买，就拿金子给铺着这个园子里面，我才卖给你。我呢，当时那孤独长者很富有，他就是拿自己的那金库啊，所有的这个金银珠宝拿出来就铺，啊，那个园子很大，是吧？我们都去过，那个园子很大，然后把整个园子都铺完了。后来那王子他是开玩笑的，第二天早上一看，哇，整个园子都是黄金铺着，他就更大吃一惊。他说啊，他这个人肯定很了不起。他说能够孤独长者上所有的黄金来供养给释迦牟尼佛。他就说他就已经发心，他说那我俩一起供养吧。啊，当时其实说啊，这个孤独人讲，那怎么行呢？我一个人供养的，怎么能他也就像我们老百姓是一样的，我一个人供养的，我不要你供养。啊，就是不算你一个，就我一个人供养的。他说你又没有拿这个，但是后来齐旭就讲了，诶，他说你把所有园铺起来，我还有地方没有说，他树好多树，那树都是底下好多那块没有铺金子，他说这个树都是底下没有铺黄金，那么说这个须兜子呢，底下的这个一块地送我的供养，就是我来供养给佛。那齐旭一看他就是耍皮赖了，是吧？就说那就算你们，因为他是碗嘛，啊，就他也没办法跟他去辩论，所以就算了。后来呢，他两个一起供养了释迦牟尼佛，所以把佛陀请过来讲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中啊，好多次。啊，住在齐旭给孤独院啊，所以我们在听经典的时候，好像《金刚经》呐、《阿弥陀经》呐，都是在齐旭给孤独院啊，好多经典都在那个地方说的。释迦牟尼佛一生中，一个在居伦精舍啊，一这个灵鹫山，还有齐旭给孤独院这些地方啊，讲经比较多。那过去人那供养佛的话，都是大院子大院子供养。你看这个苏州那边什么登园西园，过去都是宰相的，后来都拿出来供养给这个出家人做建寺庙，现在有没有？现在也有把自己的金蛇舍出来，然后供养给出家人，是吧？不过现在这个没有以前的佛法兴旺，以前人都把命都可以交给佛。所以呢，但是这里面它含有更深的意义啊，对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代表着佛法比较珍贵嘛，是王子嘛，就王子即将成佛嘛，也就代表这个黄金铺地，黄金呢是代表清净心呢，是吧？代表佛田呢，就是佛陀住的地方，住在此地啊，因为佛陀住在此地是代表吉祥的意思，就是说。地是禁地，王是国王，那么说这个地方安住佛陀住的地方，就是代表又珍贵又清净又极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学佛啊，要想住极强地，安住佛法，只有安住佛法，世间的富贵不算真富贵，世间的王不算真王，只有佛陀住在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极强，是吧？所以我们在家里嘛，供一个佛像呢，那些地叫吉祥地啊。如果你家里老公在当官呢，原来学佛，那叫吉祥官。就是说，你当官你要学佛，这就是吉祥的官员，是吧？那个地家里有佛像，那叫吉祥地。所以有佛住的地方才会吉祥。所以呢，也告诉我们佛陀所讲的叫吉祥地成吉祥身，佛地成佛身。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还同时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从事上是这样的表法，从理上来讲，就是说心中还有一佛，是吧？你心中没有佛，你怎么会生出，就是说你家里供了一个佛，心中没有佛，那也不能够生吉祥地啊，是吧？就是说你把佛像放在家里面也没有用啊， 你聚在圣餐上你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呢，我们心中有佛就能吉祥，是吧？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吉祥乃至于心地上，而不是乃至于外面的这个表面的执着，我乃至于心地啊。所以为佛陀建立这个讲法的道场，以清净的福田之地啊，佛陀住在此地啊，就是成清净出生，成福田出生啊，这个佛。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善根，我们的这个出家的相，还有我们先前人的相，都是从善法众生，就是你现在眼睛看到的，都是过去的因里面生出来的。如果你没有过去的因，善因，你不可能见到这善恶大力，还把它起个名字，起个相，对吧？他说，你像这个地狱众生，看到就是贪嗔痴，就是火，就是愤怒，是吧？那我们看到的上河大地日月水星都是吉祥地，你知道这个吉祥地是从哪里出来？从过去因地上善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叫吉祥，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因，不知道这个因，就是说我们在当地观察前因，当地观察后面的果，就是说，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过去的善因产生过来的吉祥，是吧？如果你不了解是过去的这个因，我在此世间呢，你就会有贪嗔痴慢疑出来，是吧？因为一切法都是因，同时告诉我们，因产生果是无自性，即是佛性，所以吉祥的就究竟讲成佛性的出来，而从次第来讲成善性的出来，就是说，那说成这个我们现前这一念是从物中出来，你要。这个理要悟啊，事要善，理上要会于佛，就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叫悟，要悟到这个道理，悟到什么呢？悟到你现前这一切境界是从善里面出来的，是过去的善因才得到人生，所以人生是吉祥的，叫无暇人生，就是说你现在做这样什么都不要动念头，这都是吉祥的，这吉祥是从善里面出来的。如果你现在做的不能被人家杀，那就不吉祥。那为什么被人家杀呢？从恶道中来，你知道？你被人家骂，或者说你在，那么说一般懂得的人的话，就知道哦，我现前的吉祥是从善的出来了，我应该珍惜这个善，那就将来的果报，是不是？他说，现在是你悟到了过去事，你就会行未来事，因为你对你的善很尊重了，你将来的果报又是吉祥的，知道？你后面一定是吉祥。所以你在家里面住着，夫妻这一块，家庭这一块，你知道你现前的因是善的，你怎么不忽略呢？你还吵架呢？绝对不会吵架的，就是时时都吉祥。有人讲，哎呀，我老公去找女人，我怎么去吉祥啊？你就生烦恼了，是不是？就是你不要这个事情生烦恼，你远远心地吉祥，就这样。你要在心上的吉祥上不断的在修吉祥心，你就感召了一定是将来的吉祥的果。是吧？你就发现了很多东西啊，出现的时候不一定是坏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尝试要保持一个吉祥的心。你心里面知道因果，就是说，如果你彻底的悟到，你一定要从悟上面，从善上面，然后从理上，是吧？就是三个地方：一个我现在要悟到，第二个呢，知道我们现前是吉祥的，这是有因的。那我说我一定珍惜当下，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要珍惜当下的吉祥，就是你要这个吉祥，要认识到吉祥，然后我尊重这个吉祥，然后产生将来的果报也是吉祥的，这是叫果报上一定是吉祥的，就是吉祥的心，内心是很快乐的，知道吧？别人你老公要去找别的女人，你如果你成吉祥去了，你是随缘的，就是你走就没关系，我心是吉祥的，就是说我愿意一切都吉祥，所以你内心里面对这个东西啊，不是很愤怒的，也是很随缘的，要来就来，要走就没有，我很吉祥就可以了。有人保持一个吉祥的心，那你后面也是吉祥吗？是不是？你觉得一个人在你面前，不在你面前，已经影响不了你了，那多吉祥了，是不是？就是说你一直很吉祥，我们要的就是个吉祥啊，你干嘛老是把自己搞得很悲伤呢？就是啊，所以呢，那你要动恶念。那就肯定是有恶的因在那个地方。按照我们来讲呢， 有因就有果，是吧？所以呢，你为什么说恶念呢？就因为有恶因在那个地方，那就不吉祥的时候产生烦恼了，然后你不断的烦恼，那不将来果报不越来越重吗？是吧？所以呢，我们改变这个事情，还不如改变我们的因啊，因改变了，事自然就改变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吉祥，那么说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来自于无自性，就是你就是从佛那个地方出来，知道吗？从佛性的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你就是说过去的因，现在的果，因跟果是同时的，就是说而这个同时它是为什么产生出它的变化呢？啊，过去不讲吗？一个因产五倍式的果，你做一个小小的因，它产生一个强大的果。就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那就是说你骂了一下人家，可能会复制到500分的果报，可能是人家可能会把你骂死，或者说把刀把你砍死，就是或者说用准准的方法把你用比例来讲，这个老虎把你吓死了，就是就那这个果报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你上一辈子某一个小小的这个恶意产生了五倍式的果报，五倍式的一定强大，因为业力，我们讲就为什么我们人天上一天，我们400年，就是400年的果报是天上一天，知道吧？那我们现前的一天的果报是地狱底下多少果报？是几百万年啊，听说啊，是吧？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的恶业到地狱底下是几百万年的果报，几百万年都不能出来。这地狱道，这出生道是1000年，就是说你诽谤别人家，可能到出生道1000年，就是说他这个一个果报可以翻出1000倍出来，所以这个果报是很严重的，是不是？那么说你现在这个小小的果报，那是可能以前的这个因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而已。那么说这个境界，这个因到果这个地方呢，那个因就没有了，在果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因果是变化的，为什么变化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自信，就我们有自信。为什么木头把我打死了，这木头没他不堕地狱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就不堕地狱啊。就是什么东西，人打我你就要堕地狱，就是哎，天上掉一个虚压下来把我打死了，哎，他就不堕恶报，就是我的念还堕恶报呢。就是他把你打死了，你等嗔恨心还堕地狱呢？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果报，所以呢，果报是千分之方，所以我们先前受一点果报，你要它是可能是过去的为师的因，那么说你不断的翻转果报，将来可能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呢，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要想吉祥之因，不要在果报上去，在这个恶上面去纠结。纠结的话带来将来更多的苦，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想得到吉祥，从三个地方，一个悟，一个行善，一个呢从理上悟到佛性，一切法都在佛性那个地方，就是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定在佛性上，因为没有佛性就没有果报，所有因果的变化都在佛性那个地方，就是变成地狱也在佛性那个地方，在人间也在佛性的地方。如果是学佛比较虔诚，悟到佛性的时候瞬间就清净了。瞬间清净了以后呢，会什么？会度他。度之，什么叫度他呢？化恶为善，消归自性。就是说虽然是恶，消归自性就变成吉祥了，是不是？就变成吉祥了。就是说你骂我，我了解，如果我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声音出来。哦，消归自性都是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消归自性就变成吉祥了，哎，多吉祥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消归自性有什么好处呢？在你消归自性的时候，过去有一个夫人，是吧？一个男子啊，持五戒，那么说持五戒，那么说他老婆很生气，就不愿意跟他就给别的男子在一起，给别的男子在一起呢，就把他抛去了。后来那男的说，哎，他说你走了更好，我更好去修行啊。他就跑到深山里去打个毛滚去修行去了，修行去了。那女的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那个男人跟他并不好，是吧？一个持五戒的人，他不愿意跟他跟一个犯奸的人在一起。 那跟这样人在一起怎么会吉祥呢？他肯定更痛苦了，是不是？通过了又回来又想找了个吉祥的人，是吧？找食物界的这个，结果跟这个食物界他一回来以后还炖了一碗，炖了一碗鱼啊，就拿了个鱼煮熟了，煮熟了以后呢，去给那个他的那个食物界的丈夫吃，结果拿过去以后呢，那个老公就很这么杀生了，他就把那个生命呢就放到水里，结果那鱼漂游走了。你看看悟到自信的也这么厉害，就是说一旦你明白了会消灭自信的时候啊，恶业一定会转为善业，连那个食鱼煮熟的鱼都可以把它翻身，看做得到。所以就是说，再大的恶在你面前要消灭自信的时候，所有的恶都能转善，死的能转火，无力之罪啊都可以把它消掉，就是说你很多的罪业都会瞬间消失。所以要明白这个究竟的道理啊，你一定会一切法到最后，不管小小的善法都消灭自信。不要去跟我讲什么般若的道理，讲这个无上的大般若空性，不要讲这个道理，你就直接从这个先前的做这小小的善上面回归善，善一定是悟到了自信，就一定跟我们理是相应的，明白吗？所以你等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先前的这个相，就是说我们讲持续跟故多缘，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吧？因为佛在这个地方啊，持续王子就出来了。王是什么？王子王，因为持续是王子，我们在信佛能了解本性的时候，那就是法王子了，那叫王子。你这是王子的时候，那世界就是金地了。什么叫金地？就是佛地啊，是吧？就是心金地啊，无量的大悲心，无量的庄严，无量的利益诸生的大悲心。你看色身相无错法，眼耳鼻第五分识，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佛陀建立的庄严。这个就是说都能浮现的，在色受众生，众生之处安居在里面，安居在色身相无错法像琉璃一样的世界里面，就色它是透明的，声音它也是透明的，色身相无错法都是透明的，都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众生都安居在其中，都是光明地呀，都是琉璃地，就是我们讲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都会显现出来。如果你要修得比较好，可以限量上可以看出来，金地就是佛地。那么从金地里面出来，从性里面出来的世界，都叫光。我这个光明叫光是什么呢？就是显现出来的这个相，这相都是空性的。所以你看到色身相无错法，它都是空性的，从性地出来。所以这个性地叫金地，是吧？所以呢，叫金舍啊，金舍就是说每个人都住在奇缘金舍。你就是那个法王子，我你的那个性呢，就是性在王在性去，就是说王在性在王处性就应掉了。就是说你现在了解性地，那你就是王；如果你不了解性地，那王就没有，因为王是主人啊，他是觉，是吧？像佛就是王啊，我王在性在，就是性地就在；王不在，性地就不成。是吧？心地就隐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王都是从心地出来了，不可能离开心呢。那只有什么呢？万想分别执着，他是认为他不认识到心地，那就不是王了，是什么？那就叫众生凡夫，恶业凡夫，四缘圈。那你视为心的时候，你就是王，是吧？视为心，你现在看到一切法界成心地生，生出了色身相无处法，无尽的庄严，看到性，看到。那你就是晚了嘛，叫发完智嘛，心地出来就是金色就出来了嘛。哦，无量的菩萨安住其中，是吧？所以这样的观察到，对吧？这就是实相啊，要环境铺地啊。这个道常佛常在说法，是啊，你就是你可以看到性地的时候，就是说看到性地的时候，你就是晚，所以时刻啊都在说妙法，不可思议妙法啊。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题以后呢，就知道。然后这些题呢，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啊，你先前看到的这些色身相这个性地啊，啊，或者看到这个环境，或者看到这种种庄严，我这个呢，并不是从贪嗔痴里出来，就是你的善根呢， 就是不是成贪嗔痴，因为贪嗔痴是没有自信，贪嗔痴就是妄想无明呢，不可能显出相出来。就像夜过去以后，就是夜份一出一样，水起波浪，那夜份到哪里去呢？就没有了，但是水起的波浪还在，所以这个波浪就叫金地金光，但是那个夜没有了，尊身是不存在的，没有的，是吧？所以呢，贪嗔痴就是叫夜分，你不能说虚空有贪嗔痴，虚空里面是没有贪嗔痴的，一切法里面都没有贪嗔痴，包括我身上的骨头啊、手啊里面都是没有贪嗔痴，贪嗔痴是你的念头。所以在一部经典讲了，说世界实在是没有贪嗔痴，离胜贪嗔痴，就是说你看到了贪嗔痴，不是外面有贪嗔痴，是你有贪嗔痴，就是哈，是因有贪嗔痴，你才指的是贪嗔痴。就是你看到人家是贪嗔痴，那个人你不一定下地狱，为什么呢？你看到别人下贪嗔痴，别人家不一定是贪嗔痴，他不会让你听。我你对贪嗔，你认为那个贪嗔痴，我动了念头，可能会下地狱，恶鬼出生。就这样，就是说你在大火里烧，你也不一定下地狱，那大火不一定是推向你下地狱的，你可能因为大火可以到，你比如你在大火里面修般若智慧，修佛性，你可以成佛，是吧？所以你在厕所里面也不一定下地狱，因为厕所呢可以成就你的人欲，你扫地啊、干活啊，可以成就你的种种庄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啊，没有贪嗔痴，知道它本身是没有贪嗔痴，认为有贪嗔痴是你的妄想，是吧？所以我们在外面一定要看到贪嗔痴是你心里的妄想。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知道，世界所有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如幻的，都是寂灭的，都并没十方的，都是心地生出来的境界。那么说都是你在登念头，知道吗？登念头，我这个堕地狱升天堂成佛，都靠你那个念头的悟跟米的关系。你米了就堕十法界，如果你悟了就直接成佛，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悟，一定要明白这个至关重要，悟悟者即是佛，迷者就是凡夫，六祖大师讲的，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因为佛没有形状，所以呢，性相变现处谁都具足。如果非要执着于相，我们要成佛，老是执着于一个释迦牟尼、我三十二相、八尊好，要执着于这个相，却不知道那个性就是诸佛之本体相，知道吗？我大悲心才是佛陀的相。就是法界的大悲心，就是佛像，变一切处，摄受一切众生，这就是佛像，真正的佛像，知道吧？我性地才是佛像，我现出来的这个像是摄受众生，对吧？我坐着不动，坐着不动，泥巴像也好，就是吧？或者是天像、铜像、人像，那这个像都是众生业力感召的。就能见到常佛好，那是因为你的善根好；你见到常佛不好，那你善根就有问题，是吧？就是说如果我是博手博脚的，那也是你的因缘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心没有博手博脚啊，就是我一个手我没感觉到啊，我没感觉到我一个手啊。那他说就是说这个我两个脚走路，那就四个脚走路，你说哪个对哪个错呢？是吧？就是住四个脚在地下爬，你说他错吗？你两个脚你总不四个脚走呢？也就是说你一个手两个手到底是谁的错呢？还不是你的错吗？我哪里错了？我一个手也是手，两个手也是手，是在底下爬也是，就站着也可以，是吧？也就是说不一定。你像到了天人境界的话，他就没有脚，他完全是飞来飞去的，身体换来换去，没有这个相，没有身体这个相，就是你看到相就是一道光过来了，你找他脚，他找不到脚，他没脚没手，他就是一道光过来了，就是一个影子过来了。你看到佛的时候，在观音天看到人，那不是人，那是个琉璃的世界，它是一个身体是琉璃的，它身体是透明的，那你看到人就是个透明的体，那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没有手脚，那说所以不要以这个手脚为标准，所以何况连天人都没有这个东西了，何况人，何况佛呢？是不是？他这是在人间示现一个真正的佛呢，是金地变一切处，相就是大悲心。所以你看的是相，谁不具足呢？所以每个人成佛怎么那么难呢？就是承认自己是佛怎么那么难呢？就是因为你建立的标准太奇怪了，知道吧？ 你非要跟佛陀飞来飞去的三十二相，把人要搞这个相，所以呢你就成佛很难。其实佛没有这个相，这个相是随着众生心而显出来的。所以刚才讲过，就是说你见到佛的相，正法时代、相法时代，你可能就是般若智慧，就是佛相。那末法时代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八万四千相无量好，就是你看末法时代提倡的是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就是无量好，就是多的利益众生。相法时代讲禅定，就出现了禅定相，啊，般若智慧相，讲空相，是吧？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说每个相都是不一样，看你怎么去认识它。所以呢，就是说这相啊，肯定都不是贪嗔痴慢疑啊，不是从邪出入生，就所有法只有你心有邪出，就出现种种怪相异相。就是如果你心中不处，外面都是清净的，都是庄严的、平等的，都遍满十方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世界肯定不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世界肯定不是这个吃喝嫖赌出来的，因为吃喝嫖赌要下地狱的，贪嗔痴慢疑都是要下地狱的。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是清净的？你一定要有这种思维，知道吧？不要老是骂这个世界。第三经里讲起心动念都是罪，他没有讲这个世界是罪。第三经里面哪有这样说呢？第三说我们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没有说这个世界都没这样说啊。当我们说这个世界不好的时候，你一定就在骂佛了，你知道吗？佛力大悲，你看遍满十方，摄受一切诸佛，你在骂他，你不觉得指着佛陀的大悲心，就是心地你骂不到，你只能佛陀度众生，你倒骂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度众生，不得不起相，是吧？就是说，为了度一切，每个众生都有不同的相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满，对这个世界不好，你都能够诽谤到佛陀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以大悲心为佛性，如来者大悲心是，我们如来是无相的，要讲名字，大悲心就是，知道？所以佛陀的心地，我怎么看得到？这能够意会到，他是看不到的。但是心地在哪里呢？就在大悲心上，所以摄受一切众生。所以这些相非常贪嗔痴，那摄受一切众生的这种力量，你想一想，十方世界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被你摄受了，被这个摄受了。你怎么能够说这个是贪嗔痴出来的呢？就人看到佛像也不会这样的思维呀，是吧？你看到这个佛像，阿难正则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当时就惊讶，他说：“哦，是什么？是魔语？是什么人？”看到佛像的时候就是惊讶性了。他这个佛像绝对不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一看到这个像，他就知道，就盯着这个佛像了，他就流眼泪了。他这个像太清净了。他就是不是贪嗔痴里出来的，是很清净。他说，所以见到佛像，人都很感叹，他是又是清净心。所以你见到虚空摄受无量的众生，这么多众生摄受里面，你怎么能对虚空有呵责之心呢？有骂之心呢？有不满之心呢？所以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我们讨厌这个娑婆世界，不能这样讲的，就不要一天乱着。这个世界真的很珍贵，所有众生摄在其中，我是。很诚恳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大悲心所成就的，是摄受一切众生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娑婆世界不好，就是所有众生散在，就是说所有众生含摄在其中，就是啊，就是就包括一个厕所你也不能够说的，就是啊，就大便你应该生恭敬心。我看到一位叫什么贤法师是在黄冈那边，他扫地的时候能够把那个垃圾举过头顶再倒的。他每次扫垃圾，他会觉得忏悔心。为什么呢？我既然不喜欢垃圾，他感到很忏悔，知道？但是呢，他为了忏悔，把垃圾举过头顶，然后倒掉。他为什么要倒掉呢？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喜欢垃圾，知道？不喜欢垃圾，但是这个垃圾呢，它确实是我们佛性里面显出来的，知道吧？是无比珍贵的。就是说，他要把它倒掉，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它，因为不喜欢它，你就要忏悔。知道，所以对世界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应该有个不喜欢的心。就像我们就在人家的七世一样，就是说你把碗出去，人家要不要？你不能说不要，是不是？就人家拿打饭给你吃，要不要？嗯，不能说不要。你叫不要，对尊生不起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今天我们插香一样， 那居士把香的擦，擦了以后就罢了，擦了就罢了。那人家见参见参，你心里怎么想啊？就是我这边看着我都过意不去啊。那居士刚刚擦金陵器，你只要等人家走以后再罢罢。人家是当面给发的，人家心里怎么想呢？就是过意不去啊，就是说不应该在人家当面罢，人家觉得香多了，等人家走了，走远一点再罢，最起码给人家感觉我已经供了香，因为心里人家心里有念想的，是吧？不能当面给人家拜香，拜香了人家多不开心啊！就刚刚供一个香就拿下来了，苹果刚刚供上去就把它拿下来了，就是所以好多那个我看一个说，刚刚苹果供上他把地下一扔，就刚刚供一个苹果是拿去往一扔，那居士心里想，刚刚供上你为什么拿下来？他心里肯定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就是稍微等他走远一点再拿下来。我们家要与要慈悲嘛，要照顾众生的心。这个世事无关紧要，他本来就清净，何故离弃搞了？最重要的，我们时刻要照顾众生的心。就是他马上对成三也不要管，我们还要照顾众生的心，因为这一切事情都是圆满的。不要老是在这些小事项上下功夫，我们要照顾众生的心，这个都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就是大悲心，你要了解世界大悲心，你修行就很容易啊，一念就会日了，是吧？为什么这么容易的修行的方法你不愿意？你要搞自己的那一套呢，是吧？所以要了解非尘，就是说贪嗔痴称你妄想生，绝对不是从法界生，所以法界里没有贪嗔痴。所以花很美，你说觉得哎那个鱼人在诱惑我啊，老子说那鱼人诱惑呢？愚人长得很漂亮，你认为那个他在诱惑你？愚人他漂亮有没有诱惑你？是你被诱惑了的，就是你怎么能说人家在诱惑你呢？是你自己心扛不住，应该怪你自己才对呀，你怎么怪别人呢？如果你正气的话，再花再美也诱惑不了你呀。你心不正呢，才会被别人家诱惑。我们老是怪别人不好，知道吧？从来不想一想自己心里有问题。那么修行不问自己的心，向外长不觉得有问题吗？是吧？所以我们时刻要关照自己心有贪嗔痴，而不是外在有。所以直接观察外面没有贪嗔痴，就这样说，外面没有贪嗔痴慢疑，就是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都是假的，就是没有贪嗔慢疑，都是清净的，都是圆满的，永远敢这样感觉，就这样的这样去修，那你心里就吉祥了，非常吉祥。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吉祥经，就是说怎么样呢？从这个吉祥，从这个生活中，从这个心地上爆发出来，是吧？后面呢，这个深宴十分，就是说这后面一段就是深宴了，深宴十分，天神降临，就释迦牟尼在打坐嘛，是吧？天神呢，因为佛陀常常有这个天神下来啊，向佛陀问法。这他坐到半夜的时候，有天神下来，降临，天神降临，光明遍照，就天人身上有光明，礼敬，恭敬礼拜，站立佛旁，佛的边个站着，或长站着，天神于圣宴，就是天神于圣宴而来，就是说身体放光明，是表述尊身呢皆有法性。为什么这个天神呢会放光呢？那放光是这个神在放光呢，还是性在放光呢？你明白吧？是吧？可能是性在放光，每个人都有性光，知道吧？每个人都可以放光，你只要集中记忆力，你身上就会放光。就是说你皈依那一刹那，你的光就可以照四十六路，是吧？这是我们看不到，就是说天神都能看得到。就是说我们在人间修善呢，身上都是有光的，天人都会恭敬的。为什么呢？娑婆世界非常苦，因为我们修善法的时候，你的身上的光明呢，天人看到是非常欢喜的。为什么？他非常赞美啊，娑婆世界人修善。十方世界所在这个《贝华经》里讲，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都要到娑婆世界来修善，在娑婆世界修一件善法，然后超越十方世界所有的善法，就是吧？就是在我们人间做善的人，在天上的光明是非常非常亮的，知道吧？所以过去不是讲吗，十方世界的天人在天上光明呢，都能够跟那些天上的光融为一体， 唯有沙婆世界人呢，修行的善，到天上的光呢非常圣实，可以把整个的天上的那些天人光都可以给它覆盖的，知道？那光比较亮，就像很多星星里面出现一个太阳一样，非常亮的。所以佛陀很赞赏，就是说，在此沙婆世界修行一天，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100年，是吧？就是，可看出释迦牟尼非常赞叹此世界的善，就是，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修善都是有光明的。光明从哪里出来呢？从性准身，从本性。就是说，越恶的地方，我们还能修善，证明你的这个纯洁的那个性呢，功德就是非常大。就是末法时代，我们出家人修行都是不可思议的。你千万不要瞧不起我们这个地方修行人，因为正法时代有佛陀加持你，有善法加持你，有这个当地的风气的那个这个正法时代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善法加持，那说修善法是很容易的。那娑婆世界现在人用修善了很难，因为大家手机那么多，是吧？外面吃喝嫖赌，外面所有的名利财色都在诱惑里，在此世界能修善真的很不简单，是吧？所以寺庙里有几个出家，这个学佛的这个学佛，我感觉到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珍惜啊我们这个微浅的善，所以在此世界修善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这个所有尊生本质光明，因为我们尊生呢这个光明被无明分别执着遮盖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的性观出来，就是你直接观到本性，性观就出来了。如果我们观到善，就是善观，是吧？就是说你只要守心，你能守心，你就可以出现清净观，你可以守法界即是心，你就变成这个庄严观，然后法界跟心都成性的出来，那就变成法报观了，法身跟报身的观啊，法身报身的观。到临命尊时往生的时候，那一道亮光就过来了，那个亮光就是你观察到的，就是现在看到了法界的性光，是你临命时看到非常亮的光。你现在看到世间的善光，是你临命尊时看到的做将来做人天的那个善光，就是昏昏暗暗的善光。还就是我们往生的时候，有好多天一个期一个期都出来一些光。但是呢，这7天呢，我们的性观都会出来的，一般性观出来。但是呢，我们对性观不感兴趣，没有升起信心。现在我跟你讲法的时候很重要，什么重要呢？就是对你的性观生信心。在你生信心的时候，生欢喜心了，因为性观非常的亮。尊生呢，内心非常无缘，什么无缘呢？就喜欢那种昏昏暗暗的，不喜欢太明亮的，就是。觉得太明亮了不喜欢，他喜欢的一种，你要是房间里搞得昏昏暗暗的，他特别喜欢，天天房门关着，不喜欢的一种太阳强烈的光，喜欢的一种温和的光。我这种温和光叫夜光，就是你喜欢做一些善事啊，人间善事啊，从来不观察性。但是呢，你晚生，你从来不学佛，但是你死后一定有749天，这个尊敬过去一个尊严生。我这个尊严当然有点恶业很重，直接堕到地狱了。一般稍微有一点善法，那么说他有尊严身。我这个尊严身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7天有一个佛出来，7天有一个佛出来。我那个佛出来的非常亮，但是你从来没有闻到过，你感到很害怕，知道？就像那孩子啊，见到我们出家人好害怕，知道？如果只有那些喜欢出家的人呢，常常接触出家人呢。哎，那孩子一见到师父啊、顶礼啊，想跟他接触，但是一般孩子啊，他怕出家人，为什么呢？那奇怪的衣服他没见过，没有闻性过，他不知道是他的自信。那我说，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这件事情，非常至关紧要。你不要以为知道无关紧要，知道吧？你就说我不修行就知道有什么用呢？很多人这样说，这样说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在今年般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知道一切法成现身是菩萨，不知道一切法成现身，虽然坐上，这是人天而已，知道吧？你看，你我在坐上拼命坐上，那这是人天，但是你知道是性观，就知道了，你就是菩萨了，知道？所以菩萨跟人天的区别，你看，你知道了就是没啥了， 但是呢，你在做很累，是不是？你知道了，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呢，虽然你知道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做才对呀。我们很在乎这个做，不在乎知道，明白吗？就是你知道的那个东西从信观里出来，你知道是自信，你做的时候是自信的出来，这个东西很重要。那这个东西关系到你什么呢？关系到你里面就是喜欢不喜欢它，知道吧？你到里面就是死的时候，遇到强烈的阿弥陀观就出来了。但是呢，你不喜欢，因为你从来没听说过，因为你没听说过，你见到这个自信观了，马上就躲避，在寻找别院，就寻找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暗暗的善观，知道吧？暗暗善观可能就能做了一些善事，到了人天道去了，或者说，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的话，你一定到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呢，你现在要观察一个什么的，不管做什么事情，常常没事坐在那呢，要回忆反观了自己的那个本性的观。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开发智慧，你能够回光返照，照着心观，到临命军时，那个心观一出来，哎，这是你天天要观的东西，一下出来，因为你跟他常常结缘了，一见到他就欢喜，哎，你瞬间就没有了，没有了就跟他成为一体，刷了一道光走就走了，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或者说到十方诸佛面前，或者是到华藏世界，都是肯定是那好的地方，所以大家要珍惜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头苦，
下济三头苦，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